帝将合一设定为合乎圣经婚姻的重中之重。当丈夫和妻子都连于基督，并按着圣经的合一编织在一起时，婚姻就很牢固。威胁婚姻合一的因素有哪些？如何体现出婚姻的不合一？上帝告诉我们要防备什么？我们如何保护敬虔的婚姻不受这些有害影响？当合一遭到破坏或削弱时，我们如何恢复？上帝为维持合乎圣经的婚姻专门提供了什么纽带？在本次课中，我们将探讨在婚姻合一受到威胁和阻碍时，如何保持这种合一。如果你有机会去海边的港口，一直走到码头，就会发现那里拴着各种各样的船。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些船都有精心编织的巨大的绳子固定在码头上。这些绳子的纤维编织得很紧，绳子非常结实。但如果你换一根很细的绳子来拴船，船就会很脆弱。当风浪开始把船带离码头时，船有可能会破裂。合乎圣经的婚姻就像一条紧密编织的绳子，当丈夫和妻子都绑在基督身上，然后在圣经的合一中交织在一起，这个婚姻就会很牢固。如果把这样的绳子解开，这个婚姻就会变得很脆弱，无法承受生活的压力。是什么威胁到了婚姻的合一？不合一的表现是什么？上帝告诉我们要警惕什么？我们怎样才能保护敬虔的婚姻不受这些有害的影响？当合一被破坏或削弱时，我们当如何恢复合一？上帝为保守合乎圣经的婚姻赐下什么纽带？在第一课中，我们根据圣经确立了合一作为合乎圣经的婚姻的首要特点。在这一课中，我们将探讨如何在面临阻碍和破坏的环境中保持这种婚姻的合一。我们要考虑三件事。首先是罪的威胁，即使是合乎圣经的婚姻，也都是由两个罪人组成，一个是有罪的丈夫，一个是有罪的妻子。信徒最大的挣扎都跟自己与罪征战有关。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十四节及后面的经文中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这是生命中普遍的事实，所以罪也是婚姻中所有潜在问题的根源。对此我们不必太过惊讶。圣经说，只要有两个罪人在一起，争斗就会出现。雅各书第三章二节写道，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他又在下一章说，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战斗之私欲来的吗？威胁到合一和相爱的两大罪是私欲和骄傲，也就是强调我优先和我最好。信徒不能放大自己和自己的欲望，否则就会给婚姻带来损害。此外，我们对别人的行为不满的根本原因，往往是由于我们错失了喜乐的终极来源。我们渴望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不是从基督那里找到真正的喜乐。我们在第一课中提到了这一点，罪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冲突，甚至造成婚姻关系的破坏。既然这些冲突无法避免，我们就必须学会如何解决问题。但在讨论解决冲突的办法之前，我们一定要记住，若是为了利己的目的去使用圣经的方法来解决冲突，这本身却不是合乎圣经的。换句话说，我们解决冲突的出发点可能只是希望得到个人的平安或我们想要的东西。所以我们需要警惕这种情况。我们必须出于正确的动机去做正确的事， 即寻求上帝的荣耀和配偶的益处。这让我们去思考如何按照圣经解决冲突。在第一课中，我们的重点是如何培养合一。在这一课中，我们要解决的是当合一遭到破坏后，如何修复合一。我们要更具体的思考解决的方法。首先，要想保持合一，每一个争论或分歧都必须按照圣经的方法来解决。试探犹如把事情扫到地毯下面，但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在时间的流逝中渐渐破坏婚姻的，正是那些悬而未决、常年积压的矛盾。所以，如果不把房间里乱七八糟的东西打扫干净，然后扔到垃圾桶里的话，仅仅把垃圾扫到地毯下面，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地毯下有一个大土堆。很多夫妻面临的婚姻问题都属于这一类，他们历时几个月甚至是几年的时间，仅仅把事情搁置，却从来没有试图按着圣经解决这些矛盾。这需要每个信徒做出合乎圣经的委身。如果你定义按圣经的方式解决冲突，首先你需要告诉你的丈夫或妻子，在争吵前、争吵中或者在争吵后，他或他做了什么得罪你、伤害你的事。这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8章15节所说的，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这里有一个公开化的原则，就是要坦诚地表达配偶得罪我的地方，来培养信任。然后我们也要向配偶坦诚自己的冒犯，承认自己的罪，若有可能最好在对方说出来之前就承认。想想耶稣在马太福音第5章23到24节的话，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所以在这里，如果我们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得罪人的事，或者说了什么犯罪的话，我们要主动去向配偶承认。这两件事都需要谦卑。在彼得前书第5章5到6节中，我们读到，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所以我们需要谦卑，除此以外还要自我否定。我们需要更多投入的是敬虔的婚姻，而不是自己的权利和感情。最后，不仅要彼此认罪，还要彼此饶恕。指出丈夫或妻子的罪，或者主动的提前认罪，这只是第一步，后续必须有一些行动才能实现饶恕的目的。这意味着要承诺不再重提这个问题，并且不向对方提起已被饶恕的罪。这意味着不要向你的配偶重提这种罪，甚至不要在自己的脑海中反复回想这种罪。这样做的原因是基于圣经对饶恕的定义。我们将看到，饶恕对方包括努力忘记对方的罪过。我们要因着上帝的饶恕而饶恕他人。以弗所书第4章32节说，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就像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他的子民那样，我们也要彼此饶恕。上帝不纪念我们的过犯，我们也要这样待人。我们知道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他知晓一切，但请留意圣经中的话，在先知书和诗篇的许多地方都提到， 上帝将信徒的罪抛在了身后。在其他地方的经文告诉我们，他将百姓的罪抛入了海的深处。东离西有多远，他就使我们的罪离我们有多远。还有许多其他类似的例子。上帝像从前那样，正在将罪恶从他眼前挪去。他不高举罪恶，他埋葬罪恶，而且呼召他的百姓不要彼此纪念对方的罪。因此在婚姻中，一方犯了罪，或者双方都犯了罪，在达成饶恕的协定时，实际上也是承诺忘记过犯的协定，埋葬这个问题的协定。因此在面对犯罪的问题时，你要有更大的全局性的眼光。你有两种身份，需要从两个方面去考虑。一方面，如果你是被冒犯或被得罪的人，就要照着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中的步骤去追究。你要去告诉你的弟兄、丈夫、妻子，他们是如何得罪你的。但是圣经也规定了我们这样做时的态度。加拉太书第六章一节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因此你的一种身份是被得罪的人，但另一方面，你也是得罪别人的人，你是犯罪的那个人，就要按照马太福音第五章中的进程去做。如果你意识到你的弟兄向你心怀怨恨，你就应该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和你的弟兄和好。但是圣经同样告诉我们此时应有的态度。在彼得前书第五章五节中，圣经告诉我们要谦卑。我们在以前的内容中也曾指出，谦卑就是承认自己的不正当行为。因此如果你从这两方面总体来考虑，当夫妻之间发生冲突，合一性遭到破坏时，得罪人的与被得罪的都要重新回来，在合一的中间地带面对彼此。你会发现，当夫妻双方这样做时，就已经开始在解决冲突了。我们应该回想圣经，思考主是如何与我们和解的。首先，如果你在爱的关系中并不在乎对方的冒犯，那么你应该去忽略它。并非所有冒犯自己的事都需要去处理。彼得前书第四章八节写道，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是什么意思？意思是你越爱自己的丈夫或妻子，你就越容易对其保持耐心。因此在许多情况下，一时的得罪和轻微的冒犯都应该用爱来遮盖。第二，如果某些冒犯让你无法忽视，即使试图去忘记，但依然无法从心里放下，那么你就可以按照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十五节中所说的那样，温柔地带领配偶面对自己的罪。第三，被指出问题的人应该谦卑地接受劝诫，如果对方所言属实，就要谦卑悔改，与配偶和解。另外，我们需要把敬虔的夫妻看为在基督里合一，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人。在彼得前书第三章七节中，我们看到丈夫和妻子都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人。作为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人，一起服侍基督，这意味着什么？首先，这意味着丈夫必须了解和理解他的妻子。彼得前书第三章七节中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 明智的丈夫学习了解他的妻子，充分地认识他，使他成为自己的帮助者，能够从他的意见、见识、天赋和能力中获益。丈夫需要知道妻子是软弱的器皿，需要相应地照顾她。这意味着不仅要了解她身体方面的有限，还要了解她在情感和灵性上的缺乏和敏感。我们在彼得前书第三章七节中看到，敬虔的丈夫要敬重自己的妻子，在箴言第31章28节中也是如此。敬重包括支持和鼓励，甚至在人前或私下维护和称赞他。敬重还包括对妻子礼貌客气，真爱他，这也是哥林多前书第13章5节中定义的爱的属性。如果翻到旧约圣经，你会发现丈夫应该让妻子高兴振作起来。在申命记第24章5节中，耶和华说，旧约以色列人在结婚的第一年，主要的事情是使所娶的妻快活，这意味着要专心关注妻子的需求。另一方面，妻子必须敬重和尊荣自己的丈夫，这在以弗所书第5章22节及后面的经文中至少重复了3遍。一个有智慧的帮助者，即使在丈夫软弱的地方，也会坚固、保护和帮助他。想想旧约撒母耳记上第25章中的亚比该，亚比该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在这方面却是一个好榜样。正如箴言第19章14节所说的，谨慎是一个善做决定的敬虔妻子的冠冕，她会尽可能了解并实现丈夫的愿望。请注意彼得前书第3章所举的例子，其中特别强调了撒拉与亚伯拉罕的关系。同样，保罗在提多书第2章5节中也谈到了这一点。此外，一个贤惠的妻子是勤劳的，她为丈夫所做的事是富有成效的。这方面的教导主要在箴言第31章，她会向丈夫寻求属灵的指导、建议和帮助来尊荣他。在哥林多前书第14章35节，保罗告诉哥林多人，女人在教会中要保持沉默，如果妻子有疑问，应该首先在家里问丈夫。所以我们在下一讲中会更多地注意到，丈夫要给妻子属灵的监督和指导，而妻子要向他寻求这些。一个敬虔的妇人还会协助丈夫用主的爱养育他们的儿女，以此来荣耀自己的丈夫。在旧约和新约中都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她甚至能将家庭的侍奉扩展到教导其他妇女也这样做。在提多书第2章中，保罗指示年长的妇女教导年轻的妇女，成为一个敬虔的妻子和敬虔的母亲。一同承受生命之恩，就是要培养一种和谐。你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你们夫妻俩的优势和劣势是如何互补的？这需要反思一下。比如说，在灵性上，你们俩如何取长补短？你有哪些罪是你特别挣扎的？你领受的哪些恩典是你特别耀眼的？主给你的属灵恩赐是什么？夫妻之间在这些方面的差异又是如何融合在一起的？你也可以想一想，你们在情感上的优势和劣势如何互补，想想你们情感的不同层次或不同频率。你也可以想想你们的身体状况、健康状况、体力、精力以及从事各种活动的能力。另外还有兴趣方面，无论是学术背景和训练方面，还是娱乐方面的兴趣等等，都会有优势和劣势的互补。 你还需要思考你们在天赋和能力方面的不同，甚至是性格、气质方面的差异。有的人是任务导向型的，有的人是关系导向型的，还有很多其他的特点，都是属于一个人的性格特点。这两个人要如何在一起合作，发挥他们的长处来侍奉主耶稣基督呢？第三，在这个课程中，我们应该想到合一的纽带。圣经中合一的纽带就是誓言。上帝为了维护婚姻关系，规定了誓言的条例。誓言是在上帝面前的庄严承诺，它是将夫妻双方联系在一起的附加纽带。这反映了一个事实，誓言反映了婚姻是一种盟约关系。圣经在马拉基书第二章十四节中使用了你盟约的妻这一术语。例如，一个信徒与一个非信徒结婚是有罪的，与一个非信徒一同负轭是不相配的。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四节所说的，共同负轭是圣经中形象化的一个描述，指的是两个人通过盟约彼此束缚或捆绑在一起。你可以想象两个牲畜有一个轭套在他们两个的脖子上，然后他们拉着马具、货车或犁等。这是圣经中的一幅图画，以盟约为纽带将两个人绑在一起。圣经一开始对婚姻的描述是二人成为一体。现在如果一个人结婚后信主，他发现自己已经与一个不信主的人结为了夫妇，那么他们要尽可能继续这种一体关系。这一点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中说得很清楚。这一切都有一个事实作为根基，那就是将丈夫和妻子配合在一起的是上帝自己。主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六节说，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既然誓言是上帝为婚姻关系建立的合一关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就需要问几个问题。首先，谁参与宣誓？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你的婚姻誓言首先是对上帝的誓言。申命记第二十三章二十一节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向你追讨，你不偿还就有罪。另外，你的誓言也是对别人的承诺，这就是为什么丈夫要以盟约的妻来称呼妻子，而参加婚礼的人有责任为这誓言做见证。他们参加婚礼既是见证这誓言，也要见证你坚守这誓言。在旧约中有很多例子，你想想约书亚记第二十四章二十二节，约书亚要求人们见证以色列人在上帝面前所发的誓言。这里强调了启示是一件严肃的事。我鼓励你看传道书第五章的开头，在这一章中我们可以学到下面几点。首先，不要急迫或草率的启示。传道书第五章二节说，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这一节更强调了一个事实，就是你不可轻率的起誓。你要反思，要知道你在誓言中所说的是什么。因为一旦发出合法的誓言，无论你多么后悔，都不能回头。如果你看传道书第五章四节，你就会明白这一点。我们在颂歌诗篇时也见过这一点。想一想诗篇第七十六篇十一节，或者诗篇第十五篇四节的末尾，那里提到一个敬虔的人发了誓，即使自己受亏损，也要遵守自己的誓言。这意味着 不起誓要比违背誓言更好。传道书第五章五节说，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你看到上帝命定的婚姻誓言中所显明的仁慈吗？这是一种附加的纽带，为了将丈夫和妻子拴在上帝的面前，一同敬畏上帝。这是维持这种关系的工具。上帝不仅为合乎圣经的婚姻规定了合一，而且还为我们维护这种合一提供了一切必要的指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罪一直在威胁破坏我们的婚姻，但恩典的福音教导在耶稣基督里悔改赦罪的道。我鼓励你翻阅你的笔记，和你的配偶一起查考我们所提到的经文，举例讨论一下这些原则可以具体运用到你们夫妻关系的哪些方面，是否可能有实践成功的例子。先找出你们在哪些方面需要改变，再制定一个具体计划，说明你打算如何把这些圣经原则应用到具体情况中。例如，如果有积压的冲突矛盾没有按照圣经解决，那么就需要先从解决这些开始。当然，在整个学习和讨论的过程中，你应该多多祷告。我们知道，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在下一课中，我们将关注圣经中关于丈夫的角色和责任的教导。我们希望本次课对您有益处，并能够帮助您理解圣经对基督徒婚姻的教导。在下一课中，我们将介绍丈夫和父亲作为头的圣经角色。